程咬金奉旨点兵出城，在长安的东门外头一看，前面兵如冰山，将如将海，为首是七杆大旗啊，正中央一匹青马，马鞍桥一员大将，铜盔铁甲，胯下把掌中刀，正是湖关的御总兵周兴，在两旁排列着李庆先、李庆红、江兴稳、江兴霸、周文、周武。再看这七个人，五官都挪位了，咯吱吱咬碎钢牙。大老成把斧子一摆，军兵二龙出水是站好，他平端大斧子，铁着肚子，赶奔周青。周青怎么来的？接着程咬金的信了。他一看是什么？我大哥薛仁贵要掉脑袋，说他有叛国之心，逼死什么公主，纯粹他娘的放屁。我哥哥是那种人吗？这皇上怎么这么混蛋？周青当年是草莽英雄，性如烈火呀。那要没有薛仁贵管着，这可不是个稳当人。尤其跟薛礼一个头磕在地下，情同手足。周青焉有不及之理啊？命人骑快马邀会那六位弟兄，哥七个聚了头，点兵五万，杀回京城。这回回来，他们就没安着好心，就想把李世民干掉了，干脆把我大哥薛仁贵登基坐殿就得了。皇上那玩意谁不会当啊？有个脑袋就能坐在那儿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尤其天下是人人的天下，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。他们就抱这心回来的。周青正南草地骂阵，一看要程咬金来了，他对别人瞪眼行，他跟程咬金可真不敢。咯楞一抬腿，把大刀挂上，马鞍桥正躬身施礼，前面可是老千岁程王爷吗？程咬金看看，是我呀，这不周青吗？不错，正是卑职。李庆先、李庆红众人也施礼，老程一摆手，算了，没工夫施礼了。好啊，你们带多少军队回来的？五万。我去的信见着信我们就来了。好，哎呀，那你们来了咱们怎么办呢？杀死李世民，造反，从立天子，让我大哥薛仁贵当皇上。待着，满嘴喷粪。哎呀，什么话说，这是背着皇上，我跟你们说，李世民呐，是有道明君，为坏人所骗，咱们得想方设法把事情弄清楚。哎，就你大哥就这么救吗？不魂不清的把皇上一宰，那薛礼倒干没干这个事儿？跳到黄河都洗不清，你们这么一弄，把事就弄糟了。那以老千岁之见，以我之见，周青跟我进城啊，你算这七位总兵的代表，你们哥六个在城外安兵不动，准备云梯火炮攻城之物。我带着周青去见皇上，饶了还则罢了，不饶就按你们的主意给我打。遵命。李庆先、李庆红六个人拨马回去，调动三军准备云梯和火炮。高兴把本部人马交给周文看管，带了50名亲兵卫队跟老程进了城了。一路上走着，程咬金就交给他，见着皇上应当这么说。我知道了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八宝金殿，二人见驾呀。皇上一看程咬金去了功夫不大，把周青给领来了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李世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！胆大的周青， 姑且问你，不镇守湖关，把大军调动回来，你要造反不成吗？周青压着火呢，程咬金告诉他了，不压着火他早窜上去把皇上脑袋摘下来了。为了薛仁贵只好暗气暗憋，勉强叩头，陛下臣不敢造反。那么你引兵回来打算干什么呢？我在湖关听说我大哥薛仁贵身遭不薄之冤，我替我哥哥难过，这一次回来我要问一问我哥哥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皇上为什么要杀他。据臣所知，一定他为奸臣所害，我领兵带队回来就是为国家除奸，谁害我大哥我杀谁。这周青也是大老粗，不会咬文杂字，有什么说什么。皇上听完了气的心噔噔噔噔噔直跳。周青，咱办什么事情都得讲理啊，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我且问你，你说我被奸臣给蒙蔽了，谁是奸臣？李道宗成亲王他就是奸臣，何以见得呢？你把证据拿出来。嗯，那的拿不出来。周青也没在京里发生这些事儿，他也没目睹所见，光是看着程咬金那封信了，从印象出发知道李道宗不是东西，但是拿证据这边拿不出来，张口结舌呀。唐天子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周青啊，怎么样？哎，以理服人嘛。你要说成亲王是奸臣，无凭无据，这叫诬陷好人呐。再又说回来了，你张口薛仁贵冤，闭口薛仁贵冤，他冤在什么地方？他怎样逼死我的玉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说他冤，冤在什么地方，你也得拿出事实来，你讲啊。反正我大哥不是那个人。周青啊，光这么说也拿不出真凭实据来。李世民明白，文武都不服，他说周青，也就是说大伙呢，在这眼望两旁说话，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是我大唐的栋梁，没有各位哪有大唐的江山，特别是薛仁贵救过孤数次，我承认他有功，所以才封他为平凉王，一个人吃两个王子的俸禄，这叫有功必赏啊。相反的，触犯了国法，有了罪就必要罚，要不怎么能叫赏罚分明呢？你们替薛礼鸣不平，哪个能拿出真凭实据，我就服你们，我也不乐意杀薛仁贵，谁能把这事弄清楚，哪个能说怎么办。要这李世民叭叭一问，把文武问的是哑口无言呐、啊！可真是这么回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低头不语。哎，正在这么说，报启奏陛下，军事徐茂公还朝。就这一句话，金殿上就乱了。哗，怎么了？徐军师回朝了，这回好了，连皇上都高兴了。传旨，请。时间不大，就见徐茂公昂然而入。他这当官的多好，多的不穿官服，酒粮倒金，身披灰布道袍，腰系双丝绦，手拿拂尘，飘飘如神仙一般来在品级台下。无量天尊，臣徐茂公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李世民欠身离座呀，爱卿免礼平身，一旁落座。
谢陛下。
徐茂公坐下了，皇上对他是非常敬慕，先问他，爱卿，你是得知薛仁贵的事情这才回京的吗？吾梁天尊，陛下说对了，臣正在扬州考察钱粮，突然听人说薛仁贵身犯不赦之罪，臣大吃一惊啊，因此把公事交代了一下，这才赶回京城。请问陛下因何要斩薛仁贵？哎，李世民口打嗨声，就把成亲王李道宗向他说的这番话又对徐茂公讲了一遍，最后又提到三法司李景元怎样过的堂，把那口供也对徐茂公说。就见徐老道一不慌二不忙，闭着眼睛听着，手捋着长髯，好像胸有成竹。李世民说完了还问呢，爱卿，你看此事该当如何？陛下，臣虽未在京中，这些事儿我也没看见，但是旁观则清啊。我怎么一听心里早知八九，臣斗胆问皇上一句话，那翠英公主究竟怎么死的？难道说是被薛礼逼死的吗？就像成亲王李道宗说的那样吗？我看此言绝不可信。万岁圣明，你想想薛仁贵与成亲王很少往来，这次进京避见，突然路过成亲王府，被李道宗请进去，两个人刚见面，他见着翠云公主就会起这种阴心吗？这是万万不能的事情啊。陛下人品素长，薛礼为人正直，您不是不知道，人说变能突然变得这样，怎能不叫众人可疑呢？我看呐，这个事情应当重新审理，让大伙心服口服，薛礼真有罪，我们不给他求情，我看把他一个人杀了还是小事，应当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。如果不是这么回事，要求万岁公断，谁是谁非一定要调查清楚。是啊，朕也是这么想的。那王兄你有何良策？万岁啊，臣不才，愿讨一道旨意，只要您把权力给我，不出三天我把此事查清问明。好，李世民也高兴，当时传旨命令徐茂公全权大使重新审理此案，把九龙口的天子剑摘下来赋予徐茂公，先斩后奏。徐茂公这才当殿谢恩，李世民退殿暂且不提，单表徐茂公回府，以程咬金为首的文官武将全来了。一见面老程就问三哥呀，我说你斩怎么办？贫道只有办法，你明白了我们糊涂啊，那你把这个事儿说一说我听听。贤弟不必性急，扶儿过来，如此怎办？怎办如此？我三哥你可够损的啊，这能好使？放心吧。大老程一听乐坏了，三哥呀，你够损的啊，这辈子当老道下辈你还得是老道，此地不必玩笑。徐茂公又把罗通秦怀玉众人找出来，低言附耳告诉他们如此怎办怎办如此，如果你们都这么办了，就会真相大白。遵命遵命，都按照徐茂公的吩咐下去分头准备。有很多人不知道啊，究竟徐先生怎么办呢？咱们书说简短，审讯的地点就在御花园，样样事情都准备好了。什么时候审讯呢？半夜定惊天，请示了皇上，让皇上亲自过目，你听着你看着。 但是这过堂有一个要求，除了徐茂公这块点上灯火之外，其他任何地方严禁灯火。同时徐茂公还告诉有三条禁律，不准喧哗，不准吵闹，不准说话，凡是听的可以去看，不听的那不行。他是钦差大臣，说出话来军令如山，连皇上都得听。在定经天的时候，就在院里头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满铺着黄天纸，摆着一对五供蜡签，上面插着一对素蜡，这大蜡比小孩胳膊还粗。在桌上放了个香炉，里边燃着一股整香。再往两旁观看，三法司的烙子手一个个赤壁光着膀子，腰杀板带，横眉立目，手拿各种刑具。在这两旁点着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照如薄昼一般。正中央供好了黄王圣旨，前面摆了把椅子，这是徐茂公坐的地方。尤其是半夜过堂，又在个花园里头，显得静悄悄，冷森森，令人毛骨悚然呐。时间刚一到，就见徐茂公披发赤足，今天这个打扮变样了，把道冠摘了，头发披散下来，下边把鞋袜拔掉，光着两只脚，身上穿着八卦仙衣，迈步是升坐宫位。皇上呢，在假山石上有个金凤亭，凭着栏杆往下看着，文武百官左右陪伴。皇上一瞅一看，这徐茂公这什么毛病，怎么这么总穿帐打扮呢？闭住呼吸看他怎样神秀。就见他升坐宫位之后，来人，参见大人，把薛礼提到院中，遵命。时间不大，把薛仁贵提上来了。哎呀，好几个人搀扶着，因为薛礼受刑过重，用夹棍好悬把那腿夹折了，如今是遍体鳞伤。也就是薛仁贵这种汉子，换别人那就起不来了。就薛仁贵强咬牙关来到堂上，赶紧躬身跪倒，罪臣薛仁贵恭候圣安。皇上没在这儿，给皇上磕什么头啊？不，正中央供的是皇王圣旨，如朕亲临，就好像皇上在这儿一样。然后又给审问官叩头。徐茂公看了看，心中不是滋味。徐茂公问他：薛仁贵，皇恩浩大，对你恩重如山，加封平凉王，一人吃着两个人的俸禄，你因何闯进翠云宫，阴间不允逼死公主，这是何意？你还不把犯罪经过如实的讲来？啪一拍桌子，跟真事儿一样。两旁这些差人们都喊上：说说。薛仁贵跪爬半步往上叩头：大人呐，我冤呐。那么你就把你的冤屈讲上一遍。遵命。我薛礼起自布衣，衣贫如洗，蒙当今天子宠爱，身为王爵，我焉有反心呢？那一日天子降诏让我进京避见，我这才告辞母亲和妻儿老小，来到京城，路过后玉路，面见着陈亲王。那李道宗非要邀我到府中吃一杯水酒，薛礼再三辞退不了。没办法，我跟他走进了王府。哪知三杯酒下去之后，我是人事不省。到我明白的时候，夜已在三法司大堂之上。那李景元不问青红皂白，是严刑拷打，打得我薛礼遍体是伤啊。 有道是人心似铁，假似铁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。在严刑拷问之下，我迫不得已屈打成招，我是实实在在的冤枉，求大人做主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要有半字虚假，薛仁贵愿受国法。跪在一旁，带李道宗。时间不大，把李道宗给带来了。他迈步进了御花园，你看这什么地方？就见头前灯光明亮，往正中一来，点着一对素蜡。尤其徐茂公这身穿戴，早把成亲王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。心说过堂有这么过的？正在东盼西顾的时候，就见徐茂公啪把桌子一拍，下面李道宗吧，人们过来照着腿上当就一脚，把李道宗踢个趴虎啊！正是本王。李道宗，我且问你，你用什么手段怎样陷害的平凉王，还不如实的讲来。李道宗敢承认吗？这承认了就没好了。这家撇嘴刚牙，任凭徐茂公怎样审问他，是只字不提，就是冤枉，就是薛礼把我女儿逼死的。徐茂公一笑，哈哈哈哈，李道宗，你瞒得了我们，可瞒不了一个人。如果要把翠云公主找来当面跟你对词，你有何话说？哎，李道宗一听，是什么？把我姑娘找来？我姑娘早死了。他心里正在纳闷的时候，突然就见假山石后头呜，刮起了一阵狂风。他往假山石后面一看，哎呀，飘晃晃走出一人，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正是女儿翠云公主。就见公主满脸是血，用手点指，狠心的爹爹，你还不说实话，你怎样逼死的女儿？天理昭彰，报应循环，不是不报，时刻未到啊。你要再不说实话，女儿我可要对不起你了。往上就闯，那意思要掐他，把李道宗吓得哎呀一声，一闭眼躺那就没气儿了。就当他两耳生风，忽忽悠悠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就听徐茂公问他，李道宗，你还不讲吗？哎，方才你亲自眼见你的女儿夜已露了面了，他都跟我说了，还怕你不招不成？这阵李道宗就瞅别人都撒脑袋，他好像在空中直晃的一样。其实啊，这个翠云公主是徐茂公派人装的，古人又信迷信，方才见着他就认为真是自个儿的女儿，这也叫心里头有愧。李道宗跪在地下蹦蹦磕响头，大人呐、啊，不怪我，怪张仁呐、啊。哎，他这嘴一粗噜，把张仁给说出来了。徐茂公心里头一阵子高兴，带张仁，一会儿把那一包囊张仁给带来了。你看这小子出坏道，还可聪明了，遇上这种场合就完了，吓得好像被拉裤子里头，哆哆嗦嗦被当差给他带上来。没等他说话，乒乓就一顿耳雷子，这小子早都没骨头了。哎呀，大人呢？我说。你要如实的讲来，你怎样加害平凉王薛仁贵，怎样逼死的公主，给我讲。张仁呢，把这事儿全说了。成亲王李道宗怎么听了张美人的话，怎么想给张世贵报仇雪恨。我是个当奴才的，成亲王叫我给出个主意，我没有办法，我给出个主意，用药酒灌醉了平凉王，趁他人事不省，抬进翠云宫，打算让翠云公主帮个忙，就说薛礼吃酒带醉乱性，要强奸公主， 给薛仁贵加上这种罪名，哪知道公主性情刚烈，至死不应，为这事爷俩吵起来了。后来翠云公主一头撞在柱子上就死了。我们又出了个主意，就说这死就是薛仁贵给逼死的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求大人开恩呐。话刚说完，程咬金在旁边就压不住了，蹦过来咔嚓一斧子把张仁脑袋给剁下去。李道宗一看事儿全漏了，不说也不行了，真是体如筛糠，一字一板把犯罪经过全讲了。皇上在假山石上听得真而切真，如梦方醒，赶紧下了假山，用手点指李道宗：“烦了啊，烦了！你身为一国的皇叔，陷害国家的栋梁，这还了得？来啊，连张美人拉出去斩！”然后又传旨给薛仁贵是官复原职，这才是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挡奸责留骂名，未曾害人先害己，古往今来一般同。